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河南省通许县朱氏岗村去年出现一座36米高的巨大毛泽东金像，造价约300万人民币，由当地的居民以及企业家投资建造，吸引许多游客前去拍照。但是这座巨像耸立在这个大跃进时饥荒土地上的时间仅有不到一个月，就被当地的政府拆除。官方说法是因为未经登记以及审核，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是表面尊毛，但是私底下正在进行去毛化。同时有许多的毛粉对于拆除毛像表达不满，当地的民众甚至哭泣。习近平要如何来面对民间如此强大的毛粉呢？而这金色的毛像为何被拆除？又是谁如此有胆量下令拔毛？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你好。
姚毅你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050-0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陈奎德先生，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引用这个当地的官员的话是说，那拆除是因为他这个是一个违建，他没有去登记，而且没有经过审核。但事实上在中国，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他合法，你有很多的名目可以让他合法，为什么不这么做，还是硬要把它拆掉呢？
我想这个事情反映了中共当前上层的一个非常微妙的态势。也就是说，当然我相信他这个说法是一个托词了，因为去年3月份就开始建造了，但是做这个行动我相信不是地方官员最后的决定，就最后的决定恐怕一定要来自最高层，因为这个事情谁也得罪不起。如果是说搞错了，什么都乌纱帽就全丢了。所以说一般来说肯定是通过了最高层的这个事情，而且是这么快的拆除了。表中国，我这个事件使我想起了，就是说过去在60年代，大家知道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到了56年发布了那个二十大的那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然后隔了好几年，61年斯大林的遗体终于从那个红场，原来在列宁墓旁边也有他这个水晶棺材，也有他这个遗体移出，然后焚化火化以后，然后把它埋在红场底下的一个角落，克里姆林宫第二个角落。这个是个非常在共产党国家，特别是最高领袖，尤其像毛和斯大林这种具有象征性的非常大的独裁者，他们的那个遗体的处理，他们的那个雕像的处理，都是要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方向、政治特征的。而现在做出了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也有相当的习近平的政策有相当的向毛政策偏向的政策，为什么现在又成这样？所以说非常微妙，我觉得这反映了目前中国政治上层的，到了前一段时间就是将近几个月以前的内外交困以后，是不是有些微妙的变化，我们继续观察。
是，那海涛一样也来请教你，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要让他就地合法，他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他这样做的，为什么还是要拆？那到底是谁做的决定？
我们看这个事发生在开封啊，开封呢，它是发生一个农村的一个地方，农村地方呢，现在就是我们要看，你这块地选的到底是几个人家自己的地，所谓的宅基地，还是所谓村里的集体的土地，这个都很重要。如果是人家自己的宅基地呢，基本上是就是村里啊，或者是上面公社啊，就县的镇或者是县里啊，他一般是不干预的。但是他要想干预也是可以干预，就是说你即便是自己的宅基地，你自己可以盖房子可以，但是你竖起一个30多米的一个大象，这个是需要来要上面同意的。那么他现在呢，如果就算是村里的地，你更不可以随便的，就是想盖什么盖什么，这个一定要这个县里同意，然后要
省里
同意，然后要中央同意，特别是它涉及到一个毛泽东的一个像。这几年呢，就是见毛泽东像的是不多了，但是信毛泽东的这个粉却不少。我们不说是不断的增加的话，你看看这个毛120年诞辰的去那个韶山那个有多少，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人流潮流，在网上还有无有之乡，这些就是毛左分子，这个毛粉很多。就这个呢，的确是不能说是一个县监察大队，就是把他这个通许县的一个监察大队把他给撤了，这个一定要经过这个 北京的这个
批准，
这是一定的。
是，嗯，哎，我想借请教您，就是说，我们看到华文媒体海外的华文媒体，这个染沙洲这个评论家他这样说，他说认为说这个毛巨像被推倒是去毛化由暗转强，他认为习近平表面尊毛，但是私底下是要去毛化，是反毛的。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相信这个陈奎德先生也会这么看，就这个事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从一个表面化或一个私底下，它是一种中共，比方说习近平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倒更愿意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是说他是这样，在政治方面他比较倾向于采用毛的一些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毛泽东画像的问题上，他就是公开也好私底也好，他可能都会在某一种场合、某一种时间、某一种地点，他会支持的，不在于公开或者底下，而在于习近平这个思想，特别是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他是比较倾向于这个采用毛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而是很少采用邓呀或者是这个胡赵的这种方式方法。我倒更倾向于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向这个毛靠拢，而不是说公开私底下的问题。
是，看
对。我想他其实从他的很多讲话已经发现，他这个讲话里面很自然的、不自觉的，经常的冒出一些毛的语录的话来，经常的引用毛的语录啊，引用他这个诗词啊等等等等，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毛时代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固然他在毛时代，他的家庭，包括习仲勋，包括他自己本人，都受到了一些很大的伤害，甚至处分，但是。我想他后来上台以后，他研判他的基本的政治利益还是觉得和毛是绑捆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简单的说，甚至他的父亲习仲勋和他的政治利益都是不一样的。习仲勋是作为一个党内的开明的有点不同意见的人来提出来的，而他是党的最高领袖，那么他作为继承毛邓这样一个遗产过来的，毛是最先的开山祖，所以说他不能把毛这个基本的图腾给推倒的话，他的存在合法性就没有了，所以他必须这么做。就是说目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习已经是相当多的表现了一种要稍微搬掉一点前一段时间邓和江他们走的路，而且他是事实上是把这个权力更加的集中在手上，而且更多的诉求向弱势群体，而不是向知识界，对知识界的开始打压的非常厉害，而且对资本家、企业家也相当打压。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统治方式是某种意义上向毛偏向的。但是我们知道最近遇到了相当大的挫折，我相信中共党内的高层也有相当重要的一些说法和斗争。所以包括毛的形象怎么样，对毛怎么处理，恐怕各派的力量都有。习虽然是他现在掌握了相当大的大权，但目前他现在内外交困，受到相当大的那个措施的时候，有些事情恐怕他也要妥协。他是从他执政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出不让别人摸定他的政治方向的味道，一会儿左一下右一下的。他现在这个表现了他的执政的某种机会主义色彩，我相信是越来越浓。
是，海涛，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还是有很多的毛粉我们想到说，最近这两天美国最近有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这个中国的老农民，因为他宣传奥运，所以提着一辆这个三轮车，在去年也来到了华盛顿啊。然后他的车上呢，唯一的一个装饰品就是毛泽东的这个像。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毛泽东的金像，他从去年开始三月开始造，一直造到十二月才建成，然后是当地的居民自己集资300万人民币。然后不止这个巨大的毛像啊，这个其中一个出钱的企业家叫做孙清新，他在自己的工厂里面也有一个10英尺高的金色毛像。所以我们知道河南地区是大跃进的时候饥荒死人最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当地的居民到现在还这么的纪念毛泽东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这个有点意思，就是虽然是大跃进，河南是一个重灾区了，包括是就是死人也很多，那个吴志甫在那个信阳搞的是很厉害，但是你后来看一看，河南人口那么多，几千万，第一第二大的大省，它除了就是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是最严重， 它同时也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一个省。比方说后来河南的刘建勋也好，季登奎也好，都是从河南出来的。那么毛泽东第一个去河南视察的人民公社就是河南新乡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这个七里营人民公社呢后来就非常有名，就是中国第一个中国大陆第一个人民公社。那么就是说这个河南这个大地上它存在的很多的就是反毛的情绪，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拥毛的这种现象。就是毛粉在河南这么大一个省当中，只要你有1%小点，1%或者5%，那么这拥毛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量。所以在中国任何一个省都是如此，河南是如此，在湖南毛的老家也是如此，在哪里，在中国这个各个省市都是如此，有大量提毛的，也有很多这个。
而且他这边还有一个对开封啊郑州还有一个论坛，他们组织了民间组织了，左派和右派都了，这次来全国还比较少见，左派和右派都参与了那个论坛。Anyway， 我想接着他这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毛泽东这个事情大家知道，在1978年以后邓小平曾经在内部，就是说在包括开七千人的那个不是七千人的那个戊戌会议啊等等，实际上内部中共党内已经有非常大量的人对毛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和甚至是对他是非常的诅咒的这样一个。后来邓小平这个批毛的过程中，当然和邓小平有关系，但是后来邓小平把这个东西刹住了，用所谓的四个救命原则。也就是说批毛这个事情本来是邓小平执政的那个一个大虎头，就像那个开山虎一样，但是他为什么不能进行到底？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他们这个毛这个祖宗，他相当于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人的，他们怕这个引起了党的统治的危机。另外一点就是他这个批毛在当时我们说邓小平这样所谓突然终止了以后，实际上就使得这个中国的批毛甚至还不如苏联的批斯大林，他是个煮了加生饭，对中国来说灾害很大。后来就反反复复的毛粉出来，然后又抑制一下又出来，就是说他煮了加生饭以后，这个政治过程没有完成，他整个的中国对毛时代究竟是怎么样，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家注意到了，最近拍了一个照片，就是说那左翼的要拥护毛的，除了中间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外，后面的人全都是年轻的，从来这些人都没有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人，所以说就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说毛时代的东西完全被那个脓疮被权力给掩盖住了，这个如果不拨开的话，中国的事情将来会没完，这个是个最关键的一点。
是，谢谢陈国德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观众朋友呢，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他们对这个毛泽东金像的看法。首先请湖北的李先生，李先请说。
啊，这个各位嘉宾好，我说重要的三点。第一，毛这个像呢就是在被拆除，那么如果有一天能够把毛的所谓纪念堂拆除了，那就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民主宪政的那一天到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习近平这个绝对不会走毛的那一套，绝对不会搞毛的那一套，因为他毕竟是习仲勋先生的儿子，这个大家不必这个对习仲勋先生的话呢有这个疑问。那个这一些毛粉分子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如果不把这些毛粉分子除了，那中国未来政治转型就是巨大的一个隐患。我的话说完了。
好的，谢谢湖北李先生。我们接下来再请浙江的赵先生发表您的意见，请您简短发言。
嘉宾好。
你好。
大家好。是这样的，大陆的体制是一个半毛半邓的体制，当局知道离了哪一半都不能保持稳定，这是根本原因。第二个，2012年的黄花岗杂志第39期有一篇文章，就是探讨毛的生日问题啊，因为大陆由毛左这几年不断的要求最高领导把他的生日列为中国的圣诞日。放假啊，就是要继续的神化毛，这是毛祖要强力的固化这个毛的这个，把它当作神了。所以大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根本可以叫做毛泽东思想共和国，毛泽东思想国。 这个问题需要学者们深入的去研究啊，从中国历史这个角度
是
啊，彻底的把毛给揭露它的真面目啊，这是中国大陆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浙江赵先生。那我们请这个陈贵德先生来回应一下观众问题，顺便总结一下这个习近平要怎么来面对这个民间强大的毛粉。
我想习近平要应付毛粉，我觉得方法其实可以是非常简单，但是他敢不敢这样应付，就是说把中共的基本的档案解密，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嘛，30年的或者怎么样，对啊，要真正的使毛这个时代光天化日，在中国的光天化日之下来进行评判，来进行批评，来进行一个全民的大辩论，真正的把当现在进行的某种内部进行的，或者是当年邓小平进行的那个所谓的去毛化脱毛化，真正的彻底的摆开，彻底的有个民间的大辩论，知识界的大辩论，政界的大辩论，把毛泽东时代做了哪些事情，犯下了哪些祸国殃民的罪行，要搞得清清楚楚，大家有个共同的辩论，那么毛粉才可能自动消失。因为很多毛粉实际上尤其是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嘛。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要解密，要真正的开放档案，开放报禁，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一点。
好的，谢谢陈贵德先给我们做了总结。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巨大的毛泽东金像为何被推倒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贵德先生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下一段节目呢，美国众议员刘云平将来到现场，分享他对于奥巴马总统即将发表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的看法，并且与各位观众朋友互动。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